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不得不错，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像你这样的天使该有翅膀和名字，该美丽中带着刺，该很认真的属于我一次。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让你渴，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我会继续无乐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当梦的天行者。要快乐，
兄弟为你撑腰。 Boom, yeah, boom, let's get, let's party crazy, 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 Boom, yeah, boom, let's get, let's party baby, 恋爱直到快找哥们讨教。 Boom, yeah, boom, let's get, let's party crazy, 万一你有粗暴有我帮你造。 Boom, yeah, boom, let's be the party boy,
去先去自我保护，安全又无数，绝对不能认输，有天大的本事比不过地要断骨，要团结看外物，拿出男人硬态度。
哇哦，看他回眸一笑。哇哦耶，哇哇哇，
怎么会女主角
go go go，
心胸下处乱跳。
Where's buddy? Where's music? It's the party now。
你不知道哇，我们一起呼耶耶耶耶呼， 哎，刚好宋江正哥上个礼拜完，我们继续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的直播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当然呢，今天呢会有两位临床心理师，一位是瑶瑶我，另外一位是我的学长哦。那因为他有执业过，那当然呢现在也被这个之前大家对他应该很熟悉啦，被挖角到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哦，那当然也是担任我们在保护司的社区矫正科黄信玉临床心理师。那今天我们两位临床心理师呢，要加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社区矫正科的厉家珍关护人。好，我们两位临床心理师呢，跟关护人呢，要来陪同大家来聊到这个部分呢。这个主题哦，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第一个想到什么？对，毒品，没错。好，其实啊，吸食毒品呢，很容易有一些现象哦。不过在脑科学来看的话，成瘾它是一种学习失调的障碍。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在今天的直播里面呢，我们也要来看看有没有成瘾症哦。在这个下意识否认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些自我诊断。那成瘾跟大脑有没有相关呢？当然是有相关的哦。所以呢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块。那当然这一块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两位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临床心理师，一位是我们的关护人，再加上瑶瑶临床心理师，两位临床心理师呢要来跟我们的关护人一起跟大家一起对话，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成瘾的秘密，靠近理解跟接纳。好，这几个字，六个字很简单。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的东西真的非常的丰富哦，包含了今天还有在加码。加码呢是宋雪花老师，他自己也是一个被害人家属哦。那当然呢他做了一首真功夫啊，怎么讲呢？因为呢，他除了那双巧手之外，大家知道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用手画红包，哈。像这一次他画龙跟凤凰，真的就是栩栩如生，而且他非常会做精油的手工香皂，所以这一次呢，由法务部保护司呢特别呢情商请他做了四套。那另外还有加码，加码的部分呢，今天待会在直播还有广播我们会包含了预告同步呢，会跟大家一起抽出，所以你要来公开分享按赞，然后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好包含了我们今天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的部分呢，好，要把它写出来哟，好，才有办法把这些好东西带回家了。好，当然也要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哦，怎么讲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常常在讲到，哎，最近是不是这天气的一个多变化哦，然后天气的一个转变哦，造成了有时候呢身体会不舒服啊，甚至还会有一种所谓的瘙痒症啊等等，当然会有。那不只是这个啦，其实我们常在跟大家这边聊到，就是说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齁，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它比较重要啦齁。那皮肤上面的一些变化呢，如果说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皮肤痒啊这些的话，我们倒是可以来赶快帮忙大家看一下。那么其实在昨天还有前天，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譬如说这个应该说英国的这个凯特王妃正式离癌的这个消息，还有一些名人过世的消息那当然这都是我们身边常常会一些关注的话题。那他们的年龄层都是在50岁上下，尤其是凯特王妃才42岁明显的显示出，你会发现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比1970年出生的人更有可能在50岁之前得到癌症。那这群年轻人最容易得到的癌症基本上有两大 哦、在临床期刊今天也有出刊了，就一个是大肠癌，一个就是乳癌。那么在胸腔及重症医师呢，他们最近呢也常常在这个群组还有就是临床期刊里面，好，包含他们的粉专，就讲到了自然评估临床肿瘤学的一个期刊，也发现一件事，年轻的男性最常见到的就是大肠癌，包含了肾癌、肝癌、摄护腺癌、甲状腺癌。那年轻的女性呢，最常见的就是乳癌，其中包含了大肠、子宫内膜跟肾脏还有甲状腺。那么年轻患者来讲，最常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大肠跟乳癌。那当然今年让这个科学家呢，他们在研究临床的时候也很担忧，就说诶，这会变成是年轻一个族群的癌王哦。因为之前去年的时候在算的年轻的胰脏癌每一年增加就有64000多人，其实这里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这是以全球来算。不过年轻人如何能够早一点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警讯，我想这比较重要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 PTT 里面也帮忙 You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哦，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千万不要歪楼哦，这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哦，这真的也不能开玩笑。那因为呢，你要能够歪楼开玩笑的话，我会说哈哈 OK 没问题，但是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健康是有相关，我们可能真的要把它听进去的一个警讯哦。譬如说他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肿状肿块啦，或者是肿胀，发现自己某个地方哦有一些硬块的话，你要随时的觉得诶，这是一种警惕，好，要去按摩它。如果觉得按摩奇怪了都没有办法消除的时候，就去要做检查。再来一个就是你会持续发烧咳嗽，尤其咳嗽的时候会有血丝啊，那这个血丝的话都是很多种因素的引起。那么还有就是发烧不退，三个礼拜的咳嗽就要小心。那还有就是排便习惯有便秘啦、腹泻啦、粪便中有血或变黑、灰白红等等哦，要小心。还有排尿的比较属于就频尿啦，或者尿急啦，或者是尿尿会疼痛啦，或尿越来越少也要小心。还有无端的出血，譬如说阴道啦、排便啦、咳嗽都要小心。还有就是不明的时间哦，这个体重下降也要注意了。还有就是持久的疲劳，这几点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这也就是这个关心大家的健康哦。带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小明律师派了一位名师哦，要来跟大家解决最近发生的法律问题。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今天的小明律师啊，哇哦，要来拍一位美女律师哦。那么因为呢，这个有小明律师，我们在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生活法律庭看庭，你不懂啦，法律事务所一点就通。那么解决问题，教你不知的法律小常识之外呢，今天呢，就由这个东盛法律事务所另外一位我们的黄柯荣律师，他也是补教业的名师，现在担任我们的律师哦，来帮我们大家来了解什么叫做公亲变事主啊。说到了这个部分呢，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最近呢，这个网络上哦，还有包含了律师界有在讲到了，就是律师辩护的泄密或串供的问题。我想检调近期侦办了一些诈骗集团，就发现了一些不同事务所的律师替诈骗集团车手辩护，还发现律师利用这个陪同侦讯啦、律件啦或声押的同时阅卷，获得了侦查秘密，利用一些通讯软体来送侦查的内容哦给这个成员之外，还有泄露一些这个机密。那当然呢，这个也认定了律师涉及到的就是泄密、诈欺、组织犯罪条例等等，这会不会有所谓的串证啊、勾串啦、灭证啦等等。那自己本身是律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等等哦。好，那泄密的内容真的会成立所谓的泄密罪吗？好的，所以我们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赶快来，让我们的黄柯荣律师，我们的黄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律师。
是，今天我们的柯荣律师呢，不是我们的柯柯哦，哈，对，真的，我们刚才讲到最近呢，这跟科博有关系哦，大家都知道这个科学哦，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都是有一种既新鲜又有一些这个想要去探索。那今天的柯荣律师呢，是要来跟大家聊到了，也就是说到最近的检调哦，近期查到的一些诈骗集团，然后跟这个律师有相关的勾结的问题。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讲这个，也是来帮忙大家解决一些疑虑哦。为什么律师呢会泄露这样侦查的内容，那到底会不会成立所谓的泄密罪，因为他有本身的义务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律师？
好，没问题哦。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律师泄露侦查内容会成立所谓的泄密罪哦，就是依照我们的刑事诉讼法245条，我们的侦查是不公开的哦。大家可能去法院可以去法院去法庭旁听，可是像在地检署的开庭啊，这些的开庭是没有办法公开的。那其实在地检署开庭的过程中，被告啊的辩护人啊，可以在检察官或是检事官或是警察在讯问被告的时候，律师是可以在场的，而且呢律师也可以陈述意见。但是呢检察官在问的过程啊，律师如果因此啊知道这些内容，那他是不可以公开的，那也不可以揭露。那所以我们的侦查内容原则是不可以公开的。那辩护人刚刚讲到，他在开庭的过程中，因为他可以陪同被告，那他可以透过啊检察官啊或是警察在问被告的过程中，他可以了解案件侦查的讯息嘛。但是呢，如果他把这个侦查的讯息透露给别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刑法132条第三项有一个非公务员的泄密罪哦。那最讲的是在说非公务员啊，如果你因为职务啊、业务啊、知悉，或是你持有这些文书啊、图画、消息的话，那你把它泄露或是交付给别人的话，那就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9000块以下的罚金。所以今天律师你在侦查中知道的内容，那你把它泄露给不相关的人，那这时候就可能构成132条的非公务员的泄密罪哦。
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些担任律师，很多自己本身有法官或者是检察官的背景，甚至也是做了很多年的这律师，不是菜鸟律师，为什么一定要来去接这些诈欺案啊，或者是所谓的诈骗集团的这个委任律师？他觉得这一点他比较不懂，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黄律师？哦，好，律师请说。对。
因为现在如果会接到这种诈骗，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可能都是很多人啊，那其实通常应该是各个人去找不同的律师啊。那其实我们的律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有时候也不是说要帮助被告，就是给就是维护他在 司法上应有的权益啦，也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在帮助坏人啦，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这样想，但是我们就是帮助他们在司法上应有的权益啊，那一定律师也是要合法的执行他的职务，这样才是最正确的这样子。
嗯，对啊，是，就是要看律师的性质啦，其实律师有分很多种哦，那而且呢每个律师他所执法的专业也不大同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那为什么律师呢只是将这个侦查资讯哦透露给这个诈骗集团，除了泄密罪之外，为何还会有这个诈欺啊，还有是个组织犯罪条例等等。我想这几天这个一些如果有看电视的啦，或者是报章媒体，应该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好像也变成说是好像这个应该是说学长啊啦学弟啊或学妹等等，这变很像一串葡萄，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律师来帮忙大家，哎，把这个大家的一些疑问哦，把它来解决一下，也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
没问题。那我们刚刚讲嘛，如果你泄露侦查资讯会构成泄密罪，那为什么律师还会构成诈欺跟组织犯罪条例嘞？好，那我们现在理解说诈欺哈，我们的刑法339-4有一个加重诈欺罪，你只要犯339条的普通诈欺，但是呢，如果你是三个人以上共同去犯的话，那这时候诈骗集团你行骗可能都是很多人一起合作嘛，那人数达到三人的时候，法定本刑是1年以上7年以下哦，然后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这个跟普通诈欺罪来比，它的刑罚相对重很多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2条哈，这个条例在说哈，就是组织犯罪组织啊，是三个人以上哈，你去实施强暴、胁迫啊、诈术啊、恐吓这些手段，那或是最重本刑超过5年有期徒刑的罪，那你组成是一个持续性或是有牟利性的这个结构性的组织，那就是我们的诈骗集团就是适用这个犯罪组织条例。那律师你想说他可是律师好像没有让被害人就是陷于错误去处分财产嘛，他不是打电话骗你钱的那个人，那为什么他会构成诈欺跟组织犯罪条例呢？因为啊，你只要有犯意的联络跟行为的分担，就会构成刑法上的共同正犯。意思是说，这个共同正犯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行为人啊，虽然你没有亲自完成全部的犯罪行为，但我们把犯罪行为分成很多部分，那我们是透过多人分工的方式共同完成这个犯罪行为，好，可能车手是负责领钱，那律师我就负责帮你们串在一起，帮你们串供，负责泄露侦查内容，帮忙串供，那实质上其实我这个律师也是在帮犯罪，在帮这个诈骗集团嘛，那就是诈骗集团犯罪行为的一环啦。那所以呢，同时呢，这时候律师跟这个诈骗集团就有犯意联络跟行为分担，所以呢，这时候律师也会绑在一起，构成诈欺跟犯罪组织条例。
嗯，是叶先生说，那这样子不就等于是说，诈骗集团他可以自己来去选任律师事务所，或者是选择同一个律师，或者是选择同一个委任律师，是这样吗？
我们原则上啊，每一个被告你最多可以选3个辩护人，但是如果你被告像这种诈骗集团有好多人的时候，你的各个被告之间如果他的利害有冲突的话，利害相反的时候，你这时候如果一起选一个，整个诈骗集团我们都只选一个律师的话，这时候就会有利害冲突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应该是每个被告各自选任自己的辩护人，去寻求最佳的诉讼策略，这样才是比较合法的方式。
嗯，是黄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律师哦，有所谓的司法黄牛，还有就是有一些律师会去帮忙诈骗，他说如果真的就是说如果以这个家事案件或者是类似刑事案件的话，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律师？
如果大家在选律师的时候要看他是不是合法的话，其实可以上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哦，去输入他的名字，看是不是真有合法领照的，而且有在各个工会登录职业的哦，以免呢大家找到一些就是不合法、根本没有正式牌照的司法黄牛，反而是损害自己的权益。
嗯，是。那当然呢，律师自己又是担任律师，然后呢我们在电视上也发现律师自己这个遭到申请羁押哦，这个基本上他可以自己辩护吗？或者是说为什么律师会遭到这个申请羁押？他一定有他的条件嘛，对不对？
对，为什么 什么会遭到羁押呢？那我们现在讲说，那羁押的要件是什么？如果呢，今天依照刑事诉讼法101条啊，被告经法官讯问之后，有三个要件。第一个，如果有认为他有可能有逃亡的事实，或是认为你有可能是逃亡。第二个就是你有可能有湮灭证据、变造证据、伪造证据，或是勾串共犯或证人。第三个是你犯的是重罪，那有相当理由认为你会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是勾串共犯跟证人。如果有这个三个要件的话，这是羁押的原因。那如果有羁押的原因，又有羁押的必要的时候，检察官就会向法院申请羁押。那不同的律师，你帮诈骗集团不同的车手辩护，那过程中你就把检察官讯问的笔录内容啊，你都记下来，或是在申请羁押的时候，那阅卷的时候，你把这些卷证资料传送侦查的内容啊，去给其他律师，那或这个律师再传去给诈骗集团的首脑，那这时候已经构成什么？就是101条第二款的，有事实认为你在勾串共犯了嘛，明显构成串供了，那检察官就会认定说，哦，你们这样已经构成101条第二款的勾串共犯的情形，这时候有羁押的原因，那也有羁押的必要的时候，就会向法院去申请羁押了。
是胡先生说，像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比这些诈骗犯还要可恶？他说，请问一下，如果真的被判定这些律师是有罪的话，他还可以出来当律师吗？
如果他是被判定有罪的时候啊，那他到底会不会执行职务？我们律师法就是有一个惩戒的规定哦，你的犯罪行为如果被判刑确定，就会送到惩戒。那惩戒的会依他的违师情形的不同的程度，包含说可能是叫你去延期啊，有警告啊、申诫啊，或是命你就是停止职务两个月以上或是两年以下，就是一段时间你不可以再执业。那最严重的话就是会被除名。所以如果你的案情很严重，你被有罪判刑确定了，那律师审议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审议后就决定说，哦，这个你非常严重，有可能就把你除名掉了。那除名之后，你就不能再用律师的名义去执行职务了。
就等于是说，已经没有这个律师的，应该是说他的权益了，对不对？
对，他就等于说就是断送自己的前途啦，你就不能再用律师的名义去执行，就是去执行业务了，就不能再当律师了。如果你被除名的话，
是他说会不会？那他说可以改名啊？
不，改名也是一样的哦，因为我们的律师
证
书都是有身份证字号啊，对啊，就是这个人不能改个名字就可以再继续执行职务，就不行，就是永久被律师工会除名了。对，
而且呢，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个律师了，他还会被羁押，表示说他一定有某一种程度上面已经被认定，然后已经有被知道，然后或者是已经有被搜证。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羁押禁见哦？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碰到吗？是要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哦？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了。
通常呢，法院如果裁定要羁押的话，如果大家新闻看到说，哦，这个人被羁押禁见，到底是什么意思？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认为有羁押，我们刚刚讲有三个原因嘛，如果是有可能逃亡啊，或是灭证啊，那如果而且也有羁押的必要性的时候，法院就会裁定羁押。那这时候你被告呢，你就会被限制在看守所里面。那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05条有说，如果法院认为啊，这个被告你的接见通信啊，接见说你跟人家接触啊，或是信件的来往啊，会有一些可能勾串啊、变造证据的情形的时候，检察官可以申请依职权禁止。所以呢，羁押禁见就代表说你除了遭羁押以外，就是你被关在看守所，那认为啊，被告你还会可能跟人家勾串的话，那我就禁止你跟别人见面。你的家人啊要来见面都不可以，你只能跟一个人见面，那就是你的律师。所以羁押禁见的话，禁见那个禁见就是代表说你不可以见其他人，但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的律师。
是。林小姐说自己如果是律师被羁押禁见，自己可以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吗？
其实也是可以当自己的辩护律师，但通常啊，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想要有人来帮你的话，通常有些律师他们还是会自己在委任其他律师，但你也可以帮自己辩护，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哦，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让大家可以一般的这个民众哦，可能比较不大了解哦，他整个的一个程序。不过侦查中哦，常常会讲到 听到一句话侦查不公开，或者是呢跳脱，譬如说他现在可能在办这个案子，他就不便于插手这个任何的一个说明。所以在侦查中，我们如果听到这个侦查不公开或者是侦查中羁押，我们怎么可以去知道诶这个我们要阅卷嘛，或者是这个卷证里面的一些资讯要怎么来，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律师？
我们刚刚讲到嘛，侦查内容都不能公开，那今天我要羁押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要凭什么证据来羁押呢？那辩护人要怎么帮忙辩护呢？哦，原本呢，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侦查中是没有所谓的阅卷权。那阅卷就是我想要看一些证据嘛，你检察官有什么证据你要让我看呢？但在4-7-3-7的时候，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侦查中啊，这个羁押啊是一个拘束人民人身自由最严重的强制处分，所以我要给他一个最大程序，就是一个程序保障。所以呢，特别后来在规定说，羁押中的那个审查程序啊，这个时候应该用适当的方式，让辩护人啊可以知道检察官你申请羁押的理由跟申请羁押有关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后来啊就有修法了，刑事诉讼法有一个33条之1，说辩护人啊，你在侦查中的羁押审查程序啊，除了法律有规定外，可以检阅卷宗，你可以去阅卷啦。但是啊，因为是侦查中嘛，有可能一些侦查的机密啊，可能会因此被影响。所以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检察官认为啊，这个羁押的理由我不想让辩护人知道，因为我想说我让辩护人知道，你们可能开始怎样，开始可能会勾串啊，或是影响侦查的目的。所以啊，如果啊检察官认为说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的情形的话，这时候你要另行分卷续明理由，让法院以适当的方式禁止辩护人或是被告知道这些侦查的机密。所以啊，如果卷证中有危害侦查目的或是危害他人生命身体的证据，这时候检察官会另行分卷续明理由，那法院再以适当的方式让辩护人或被告知道这些比较机密的资讯。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在选择律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如果在选律师要特别小心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去找合法的事务所啊，然后还有合法的律师。就刚刚有提到，你可以在法务部的公开资讯的系统里面找到律师查询系统，把你的律师的名字贴上去，认定他到底有没有合法的职业，跟有没有合法的登录各个地方公会，那才能确保大家找律师呢不要被骗，然后可以提供大家最好的法律的诉讼策略，然后还有最好的协助。
嗯，是哦，这个真的是一再的提醒大家，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明了。也要非常谢谢东盛法律事务所今天陪伴大家黄科荣律师，我们也非常谢谢科荣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关心您。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耶、yeah!再度回到了 悠悠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着悠悠花东纵谷赏萤去了。那每一年这个时间呢，是大家呢很期待的。那当然在整个纵谷来讲呢，各个地方都有不少的萤火虫正在举办婚礼哦。好的，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跟收音机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尤其春天夜里，我们要有一种疗愈感哦。那么也欢迎光临我们鲤鱼潭，让大家可以看到鲤鱼潭闪闪发光。那么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鲤鱼潭赏萤季来咯，这一次呢我们有些好康的要来薄荷打给灾哦，而且是从4月12号到5月4号每周五六呢我们还有办理哦一些系列活动。那么大家赶快呢手快拿起你的手机就给它按下去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蔡威平秘书，我们先让蔡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哎，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当然呢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赏萤季节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纵谷鲤鱼潭风景区，不是只有瑶瑶的故乡玉里游哦，而是全台的纵谷呢，其实啊全台都有各地区的不一样的萤火虫，但是萤火虫种类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我们的鲤鱼潭的话呢，哎，非常的闪亮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秘书告诉大家哦，在我们的纵谷来讲，鲤鱼台的赏萤季这整个系列活动，哇，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开始报名了，对不对？
哎，没错。
嗯，
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的赏萤季是在4月12号到5月4号，那我们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等于就是说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不只是希望游客来这边赏萤，那也能够透过我们纵谷的志工的解说，让游客来到这边能够更深度的了解这边的生态，这样。
嗯，而且在这边呢，你不只是可以看到萤火虫，你从这个傍晚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些这个虫鸣的一个叫声，包含了青蛙、蛙类，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天后，还有哦，你会发现哦，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萤火虫来讲哦，富裕中哦，他们自己就会变成一道很自然的一个地上银河，大家会看到就说哇，天上看到很多星星，怎么地上看到感觉上好。好像就是一条银河引领着我们大家，看看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秘书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去看灰金钩哦。我们今年的这个火金菇啊，灰金钩萤火虫有哪一些内容呢？
好，那这一次我们就如同主持人讲的，这是我们花东纵谷今年的旅游的主题，就是疗愈。
嗯，
那我们是希望游客呢来可以在这个赏萤活动期间呢，能够放下周间的劳累哈，来到花东享受这个疗愈之旅。那萤火虫呢，它是辛苦了一整年，它的幼虫是吃了一整年的，就是准备这赏萤期间的一到两个礼拜去找到它的伴侣这样子。
嗯，
那我们希望游客来参加他们的这个婚礼哈，
嗯，
那来一趟疗愈之旅。那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有提出了一些优惠的方案哈，包括游客如果来这边哦，来参加我们这个台湾好行纵谷线的赏萤专车哈，
嗯，
那这个专车是每个礼拜六，就是这个活动期间的每个礼拜六都有开哈，
嗯，
那它的票价也只有120块钱而已，非常的实惠哈，
嗯，
那除了有接驳之外，我们还会有精美的小礼物会来送给游客这样子。
哇，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嗯，我们也结合了台湾的光巴旅行社跟雄狮旅行社都有推出这个限定赏萤季的游程。
嗯，
只要游客来参加这些游程的话，我们也多有好礼相送。 尤其是名利旅行社的话，如果你参加他们这个台湾光巴的行程哈，我们会送这个我们纵管处去年辅导的特色店家的这个礼物哈，就是五塞柠檬的慕斯洗碗巾哦。那另外这个雄狮旅行社的，只要参加雄狮旅行社的这个游程的话，我们也是送这个特色店家的那个茶树庄园的橄榄精油。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只要游客来花东纵谷哦，他是来这边住宿的哦，就是活动期间的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哦，有住宿哦，持这个优惠那个收据的话或发票哦，我们也送花东的好米哦，会送给游客这样子。那只要有住宿，我们也会发这个抽奖券哦，我们会在活动结束之后会来抽，那也会有精美的礼品跟住宿券，那非常的优惠。那欢迎游客来到花东来一趟疗愈之旅之后，还可以拿好康这样。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了。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他前几年有参加过他说有那个赏萤专车，他说您说的那120是有包含就是到接送，还是说到定点去，然后再把我们送回定点？
哦，这个赏萤专车是送跟回，
嗯，
一个班次，他会让游客很舒适的哈，就是到赏萤的鱼潭，那赏萤结束之后，他会把你再送到这个花莲的转运站这样。
等于是说呢，让大家有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不用自己开车来停车不方便啊，或者是说你还要找停车位，你只要搭我们的这一次的赏萤专车。但是赏萤专车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不是天天开哦，对不对？
对，只有礼拜六的晚上六点会从花莲的转运站开发这样子。
嗯，而且呢，请大家一定要先预定。好，这都是要先预定的。而且刚刚的秘书所说的部分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呢，除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赏萤，不管是这个好行或者是观巴，甚至呢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哦，他们的游程，请大家记得哦，因为它不是只有这个半日，它可能可以分为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带你玩周边，尤其是在鲤鱼潭来讲哦。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来去感受到，不是只有晚上感受到萤火虫的魅力，它白天就已经非常漂亮了，对不对？
没错，
那
除了来鲤鱼潭赏萤之外，你也可以骑个脚踏车哈，如果你找到的话，去欣赏那个鲤鱼潭周边的湖景哦，甚至可以搭这个水上脚踏车，可以很悠游自在的在鲤鱼潭伴侣，那是相当疗愈的一个行程这样。
是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刚才还没有讲到，就是他这个活动啊已经开始报名，那个报名的地方是从哪里可以抓下来？
报名的方式哈，我们是从我们花东纵谷的官网上面都已经有连结哈，那这个报名一律是采网络报名，就是说你要在官网上填下你的资料，那我们会给你一个 QR code， 那来到这个
现场
报到的地点之后，直接扫描就可以进去了。那所以等于是说，这个通关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我们还有送礼物哦。
对，没有错。
我们有送变形金刚哈，
对，
所以请大家哦，务必哈，这个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因为呢，每一年呢，这个萤火虫来的时节哦，就是在这个季节哦。今天呢，高小姐问说，请问一下，这跟大农大富哪边的萤火虫比较多？
萤火虫它是这个会。比较热的地方会开始成虫，开始亮。那在三月份的时候，大农大富就已经先开始。那鲤鱼潭是比较北边，所以我们到四月初才开始这个活动这样。那以数量来讲的话，鲤鱼潭它比较，那因为它的地形的关系，它的种类会比较多样。那一般在鲤鱼潭的这个萤火虫还是以黑刺喙 居多啦，欸，
就是一亮就是一直亮一直亮啊，没有闪，不是那一种闪闪闪闪闪哦，
一直亮的，其实有两种萤火虫，一种是麦翅萤，它是不会，它
就是好像一直不会亮，一直亮不会闪，
一直亮，
对对，
一直亮的那个是麦翅萤，
麦翅萤
会一闪一闪的是黑翅喙萤，那鲤鱼潭也是以黑翅喙萤居多啦，
就像一闪一闪一闪的，
一闪一闪，而且它的亮度非常的亮，
嗯，
为什么它最多？那我有请教过那个生态老师说，因为它最不挑食。
哦，原来我们大家又长知识，原来最不挑食，所以它可以一直闪，一直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吃那个瓜牛、阔鱼、蚯蚓，哦，它什么食物都吃。也就是说，在鲤鱼潭，它孕育出那么多的生物里面，那黑翅喙蚓它最不挑食，所以它的族群繁衍的数量就是最多这样。
嗯，大家有没有这个长知识了哈？这两种萤哦，萤火虫哦，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鲤鱼潭哦。那么当然呢，你也不用担心说，你来到这边哦，报到没有人带，不会不会，我们都有导览这个老师，工作人员会指领的大家，带大家来去寻找萤火虫。但是哦，有一些规定跟规则哦，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你打扰到他的话，他找不到伴，他就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半了，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秘书？
没错哈，因为鲤鱼潭是一个生态非常良好的环境，然后那因为在这个赏萤期间，也就是萤火虫他们是在找伴侣的时候，等于我们进去观赏参与他的婚礼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要去打扰到他，所以我们希望游客如果能够不带手电筒是最好，你慢慢的适应那个光线是 OK 的。那如果你真的比较害怕这个黑暗的话，那你如果有带手电筒的话，我们也希望是用玻璃遮，红色玻璃遮罩的方式把它遮住，那把那个光害降到最低。那另外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夜间可能一些蚊虫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游客来到这边尽量穿着比较舒适的服装，最好是穿布鞋，不要穿高跟鞋或鹿角趾的凉鞋，这样维护个人的安全这样子。
因为呢这个蚊虫还有或者是说会吸引一些爬虫类啊，让大家会害怕，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其实你害怕他，他也害怕你，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就互不干扰哦，然后呢来一趟这个既安全又愉快的一个生态。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每一次呢这个导览老师呢都会很生动的告诉这边萤火虫的故事之外哦，他还会告诉你哦这边的一些小故事跟小秘密。那当然呢这时节来到了我们的鲤鱼潭哦，所以他可以顺游哪些周边的点呢？如果你是自行开车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秘书？
在鲤鱼潭周边哈，你也可以到，来到鲤鱼潭之外，你也可以到慈南森林游乐区，
对，
它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也是一个很生态丰富的一个场域。
嗯，
那如果再往南一点的话哈，你可以到这个吉祥大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星巴克的这个，
哇，对，现在大家网红最爱的，
对，那另外也可以到那个另外一个景点叫云山水，它是可以也是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网美景点，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利川渔场哈，可以蒙拉甘
水口，
甘水口之外，还可以吃它的那个
黄金。
对，黄金蚬，对对对，
它那个黄金锅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现场吃比较好吃，而且呢，那在这边还可以带我们，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观光圈哦。那么在这边呢，很多人呢都会来到这边呢来去这个体验之外哦，另外呢就是这个伴手礼呀，而且呢在这个时节来讲哦，他们都有做很多的这个搭配活动的这个优惠，包含了呢你也可以这个如果报名了，不管是名利也好，或者是雄狮也好，其实呢他也帮你做了很多的套装，你就不用自己开 车，然后呢他也帮你安排了食宿游购行全包，那还有加上一些比较特色的礼物，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让大家呢可以很放松很轻松的呢不用来去寻找说下一个点我要去哪里。那刚才秘书讲的部分呢是如果你是自行开车，你想要做网美网红，是现在呢如果在鲤鱼潭周边呢都是非常非常著名，而且呢开车不用太久就到了，对吧？
没错，
这个路途
都是在周遭，大概10到20分钟就可以到的。
这个已经算很短了哦。
对，
好，这个不会是长的哦，这已经算很快就抵达目的地了哦。把这个几个目的地设定好，我们常常讲出游呢，一定要这个做满做好功课啊，不要让大家这个好像扫兴啊。还有，不要忘了住宿一定要先找好，好不好？还有车票一定要先订好。对，
特别提醒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加码优惠，只要你是这个活动期间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住在花莲地区的，也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就有送这个花东的好米，
这很重要。
抽奖券，这个再提醒大家，不要匆匆忙忙来看，尽量是放慢你的心情，用一种疗愈的心情。快乐的心情来这边住一晚，还来赏萤火虫，
让大家可以放轻松哦。我们最后做接最后一通，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边靠近海边吗？
鲤鱼潭是比较山边
我们是靠山啊。
对，
跟那个游乐园那边不一样跟那个跟远雄有一点距离，那是在寿丰不同哦。不同方向请大家不要搞错方向对吧？
没错，它是在花东纵谷，那花东纵谷的最北边，也就是在这个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之间
中间
对
是，
那它是比较靠木瓜溪上游中上游这边所以它是比较属于比较山边自然的环境
所以才会有萤火虫的出现。
对，没错。
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蔡卫平秘书陪伴大家呢介绍这么的详细。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活动呢从4月12号到5月4号的4、5、6，不要忘记了赶快跟我们一起出发哦。也非常谢谢秘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